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知识就是力量？好，曾经呢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人叫做培根，他呢是17世纪的英国知名的政治家，同时呢也是把这个哲学理论呢做系统的归纳的一个哲学家。他认为呢，真正的学问呢唯有透过发现还有发明呢才能够达成的，对于万物呢他也感到非常的好奇哦。有一次培根呢想要知道是不是能够利用这个血呢来保存这个肉品哦，他就抓了一只鸡，而且把它埋在那个血里，然后进行观察。结果在这个酷寒的冬夜呢观察了一整晚，结果呢他还罹患了这个支气管炎哦。那日后呢也在去世之前都被这个支气管炎所苦哈。那虽然呢是有点夸张哈，不过呢我们就看得出来培根为了要求知，好，这求知欲呢越高，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读这一本《站在伟人的肩上看世界》，听20位的科学家说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第一个人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做阿基米德。阿基米德呢，喜欢的心之所向啊，深知所往啊。那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故事哦。我的名字叫做阿基米德，你是否觉得曾经在哪里听过这名字呢？没错，我是古希腊最优秀的科学家。我的名气之高，就连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所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一书都记载了我的故事。在我人气最高的时候，没有人不知道我的名号，就连黄毛小子都听过我。而我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有几项，其中呢，不得不提的就是呢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的事情。那时候呢，罗马舰队呢进攻了一座的小城市，正是呢我所居住的叙拉古。而眼见呢原本美丽和平的村庄，可能在转眼之间会陷入战火，我没有办法坐视不管，一心只想要守护这块家园。那时候罗马军的指挥官是一名叫做马克鲁斯的人，他是一名能力强大的将领，但却也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啊，不就只是个小都市吗？进攻这里起不了多大战争的，只要见识到我们罗马帝国的雄威，他们马上啊就会吓得投降了。马克鲁斯说的自信满满，他将八艘的军舰连接起来，并且在上头架设了高大的一个炮台，安装了大炮。人家都说有气势就先赢了一半，马克鲁斯所盘算的就是这个道理。他想要我们看到那些大炮就吓得跪地投降。
那几座大炮可以在一瞬间就把我们的城市炸毁了。
居民们开始四处的哭嚎，城里边已经有些人开始打包离开，剩下的则是害怕大炮袭来的人。叙拉古一下子就陷入了恐惧的地狱里。
光是在这里害怕发抖是不行的，
我站出来劝说大家，因为我一点也不希望看到热爱的美丽故乡就此深陷火海。
我们要是这样都投降的话，那么全体的叙拉古人民都会被抓去当奴隶，一辈子都要活在残忍罗马人的一个压迫之下。各位，你们希望过这样的生活吗？我要做一个努力奋战到最后一刻的叙拉古人，你们呢？
最初认为不可能赢的战争，赞成投降的人在听了我的话之后也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他们问我，
难道你有什么好方法吗？
当然了。
什么方法？
我带他们去看我开发的投石机，其实原本这只是闲来没事做来玩的，没想到居然会使用在战场上。投石机是一种可以把石头投掷到远方的机器，我们就利用了这个投石机来攻击了罗马军的船只。
报告将军，叙拉古开始进行反击了，他们用石头攻击，现在正有许多的石头飞到我们这里来。
罗马舰队很快的就乱成了一团，这些罗马军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竟然会如此的顽强抵抗，因此陷入到一阵的惊慌失措中。而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加紧攻击了船只，造成了有好几艘船沉入了大海。
撤退，快撤退！
结果罗马军连一发炮击都无法发射，甚至连现场都是对战没有打成。马克鲁斯就紧急地把这个船队在叙拉古附近撤退了。我们终于成功地守护了自己的祖国，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和平。不管是打败罗马军时所使用的投石机也好，还是其他的武器也罢，当我在进行发明的时候，一旦开始就会废寝忘食，完全埋首在其中。你们有听过尤里卡这个词吗？这是在希腊用来表达发现了某事物真相时所用的感叹词，表示我发现了。虽然很多人都曾经讲过这句话，但第一个人讲的人就是我。平常就很爱护我又给我许多支援的国王希伦二世，有一天突然很想更换他的皇冠，并且把金匠传唤过去。
我这里会提供你一批黄金，你拿这些黄金打造出一顶皇冠来吧。
啊，是的，陛下，我会做出这世界最棒的皇冠。
金匠禀报完之后随即退下。可是等到了皇冠制作完成，国王却开始怀疑起金匠来。他心想，他给了金匠这么多的黄金，搞不好金匠在制作皇冠的时候掺和了银进去偷工减料。
他该不会私吞了我给他的黄金吧？要是他真的这么做，只要他坚决否认，我也没办法说什么啊。又不能说这皇冠上面的黄金量太少，该怎么办才好啊？怎么办啊？
光看着那纸皇冠越想越烦恼，最后国王把我找出了王宫商量。
我最尊敬的阿基米德啊，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国王把他的皇冠拿给我看。
我给了金匠一批黄金啊，要他制作皇冠，可是我老是觉得这金匠啊好像不太可靠。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确认这纸皇冠制作的时候真的是完全使用了我交给他的黄金呢？
我向来就是喜欢解决这种难题啊。国王拜托我的这个问题虽然有点棘手，可是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达成使命。我先从如何确认金匠有完全使用国王所托付的黄金开始思考，当然去找金匠底下的工人来咨询也是可行的方法之一，但是这么做就太无趣了，不是吗？我可是个科学家，又不是到处找人盘问的侦探。因此我开始思考如何以科学的方式来确认黄金有完全的使用，同时并且进行了好几种的实验，可是国王交给金匠的黄金重量与皇冠的重量相同，所以没有办法单靠重量来判断皇冠是否掺杂了其他的物质。 好，小朋友，我们刚才呢讲到阿基米德的故事哈，因为呢花儿姐姐前面还没有讲完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听这个阿基米德是怎么样帮国王呢找到了到底这个皇冠呢是不是哈这个金匠呢使用了这个黄金啊。好，那我们刚才呢读到了，就是哎，这阿基米德说他不是呢到处找人盘问探查的这个侦探啊，好，他呢必须要去思考该怎么样去证明这个黄金有没有完全的使用。花儿姐姐继续把这故事说完哦。我不管是在吃饭的时候也好，还是在睡觉的时候也罢，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一直在思索着如何找出答案。我一心只想解决国王提出的问题，对其他的事情都毫不关心。几天后，为了转换心情，我前往了浴场泡澡来舒压我的压力。大型的浴池里面装满了热水，而热气不断的上升，把我的身体泡在了热水里。这时候浴池掀起了一阵的水波，而刚才满水位的浴池因为我的进入也溢出了不少的水量。在那瞬间，我的脑子仿佛是被电波震醒了一样，灵光一现。
尤里卡，尤里卡！
我忍不住一边的呐喊，一边快速奔回了实验室。我满脑子只想着要用刚才发明的方法来解答国王出的难题，完全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是光溜溜，一丝不挂。你们懂得浮力的原理吗？那是流体静力学的第一原理，指的就是不管任何的物体进入到液体里头之后，就会排挤掉等同于该物体重量的液体。换句话说，当密度不同的物体进入到清水等这些液体里面时，沉入的速度就会随着密度而变得不同。而至于所谓的密度，则是因为是每个物体的一个特征，所以金与银的密度并不相同。因此现在我该做的就是将与国王给的这些黄金相同的重量的黄金以及皇冠放入水里，来确认它的浮力差异，就可以解决国王出给我的难题。
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居然烦恼这么久，真是的！
我向国王回报我所找出来的解决方法，国王很满意我的答案。之后经过确认，发现了皇冠里面除了国王交给金匠的黄金之外，还掺有其他密度较小的物质。金匠才肯承认他在制作皇冠的时候掺入了一点银，最后被国王处以惩罚。直到目前为止，我发明了许多东西。我曾经制作过滑轮，而原先需要集合众人之力才能够推动的巨大船只，只要透过滑轮，就算是只有一个人也能够轻松的完成。而许多人看到了这种景象，都感叹我是个天才。可是我并不是天才，我只是比别人多了更加专注集中力而已。我认为唯有具备专注力，并且为了目标而努力，才是帮助我们成为科学家的最大力量。可是你知道吗？不管是集中力，还是为了目标所付出的努力，都不是一瞬间就能够生成的，也不是由谁来赋予我们的特殊力量。你问何为促进我集中力的原动力吗？我想那应该是来自于我一直想要让大家生活更加便利的梦想。我会说这是我热爱科学的理由之一，就是借由我所发明的东西来带给人方便轻松的生活。如果你们想要成为科学家，或者是有什么想做的事，我希望其中的理由并不是希望能够得到可以夺走别人的生命，或者是可加害别人的力量，而是怀抱着帮助世人的梦想。因为不好的梦想可能会带领人们做错事情，而好的梦想则是带领我们走正确的方向。好，小朋友，花儿姐姐呢刚才把阿基米德的故事说完了啊。其实呢，花儿姐姐今天呢本来想要继续说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亚历山大弗莱明，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花儿姐姐没有办法呢好去念他的故事，或许下一次花儿姐姐把这故事呢完整的说给小朋友听。那亚历山大弗莱明呢，他是1881到1955年的人啊，科学家，他呢常常保有一颗温暖的心。那花儿姐姐呢就做一点这个前情提要啊，让小朋友呢可以预备在下一次的时候，花儿姐姐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呢，就把这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
故乡。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故事里面哈，那花儿姐姐还是要提醒小朋友，其实呢，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就可以发现一些科学素材哦哈。那包括呢，美国 NASA 在内哦，世界各国正在投入大笔的这个资金啊，全速进行这个宇宙的研究啊。那透过这个宇宙研究呢，所得到的一些创意，也可以有效的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像比如说呢，在公共建筑里面的像烟雾的探测器啊。或者是石油的这个输油管等等啊，那么相反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一定也可以活用呢，在宇宙研究上面的一些隐藏的要素啊。所以呢，小朋友，让我们呢睁大眼睛，好好的去观察四周，因为呢，伟大的科学家们也是从这日常生活当中去找到了改变人类命运的新发现哦。所以，相信小朋友一定也可以成为改变世界的关键。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